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还有罗马书一章一节，还有生命记那等等。如果你们身体可以够得上，如果站起来会觉得晕的，千万不要站起来，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因为比较简短，所以我们就同声开口，好不好？请起立。那头一个地方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底下是罗马书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罗马书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现在我们要跳到生命记的第十五章。你弟兄中在腓立比书的开头语的时候，我们看见你让使徒保罗跟他的同伴提摩太，竟然他们有这样的自称。之后他要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他又对他们有几种的称呼，跟他们收信的对象。主就在这里面，我们好像挖金矿一样，慢慢慢慢咀嚼你的话。主求你借着你已经写过的话，包括我们在我们基本的信仰里面我们可能容易有的困扰，都求你让我们面对你的圣经，来看见整本的圣经你是怎么样启示我们的地位跟我们的职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不晓得后面能不能把音响稍微开高一点，好不好？因为我的喉咙很不好，很容易就声音就哑掉。那我们已经是第四次哈、啊，头一次讲到腓立比的那个一个背景，从使徒行传开始讲。那之后呢，我们讲到这写信人的时候，有保罗跟提摩太，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发现保罗跟提摩太，我们像读人物一样的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宝贝。那今天算是开场白，所以我叫做开门见山啊，开门见山。那我记得在我们的小组培训的时候已经读过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二章。那而且我们现在六七个小组在开始的时候也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在里边。那我就看见他们有两个礼拜的小组聚会之后呢，他们就觉得小组的时间不够啊，因为要好好的读神的话的时候，发现越挖里面的东西越多啊。那 我有完全相同的感觉。那如果走马看花的过去，就觉得哇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在挖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很多的宝贝。我特别很高兴的是，我在短短的时间参加了在 Buck Lake， 他们叫做巴雷族哈，在他们中间就提到这个头两节。哎，我们中间的姊妹就讲，我们中国人写信通常最后签字，哦对不起，在什么地方？在信前信后面，信最后，对不对？写完信了之后，写信人说，我刚刚已经讲在最后面。但是在希伯来人或者希腊文化的里面，他们写信的时候反倒是把写信人跟写信的对象摆在一个信的最前面，所以是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就说到他是谁。那如果你记得在这些使徒的书信的里面，最后他就写什么？文安。很有趣啊，这是不同的文化跟语言，他在表达的时候，他写信的时候把什么摆在前面摆在后面，跟我们华人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那现在呢，因为在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前面的这个讲到写信的人跟罗马书不完全一样，但是既然我们讲到写信人的时候，保罗同样是保罗书信，所以我就把保罗书信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跟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把它并起来讲，那这样子就可能比较好一点啊。这是我自己觉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跟腓立比书说保罗和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完全一样。但是罗马书在前他们说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这两句跟腓立比不一样。我自己我不晓得在座有很多熟读圣经的人，在保罗写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时候，因为他要讲到基督耶稣的救恩或者基督徒的信仰救恩的重要的两卷新约的两卷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所以他在前面特别提到他自己的身份是使徒。但是在腓立比书他的好像亲的像自己家人的时候，他就没有提他是使徒。我不晓得我这样的观察归纳是不是一定准确啊，所以他一开始他说到他的身份是使徒，之后呢他两卷书的开始都有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看看往下看啊。那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使徒的时候，他这个使徒呢我们才觉得是这个呼召很像是基督徒教会里面用的，但是英文确实很清楚啊，是一个奉召是 called as apostles。那所以 apostle 这个使徒的头一个条件，他是蒙到神特别的呼召。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慢慢我们这个礼拜的周报忘了登哈，我们在找英文堂还有青少幼的牧师。那现在聘牧委员会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有两次通过 Skype， 就是通过视频的面谈现在有一位候选人12月5号到16号会在我们的中间。他来自台湾，但是他是美国人，有一个中国太太啊。那所以呢通常有很多教会呢就说我们要 hire 一个牧师，要雇一个牧师，但是我自己觉得圣经上的教导是我们要 call 一个牧师。那你说这些字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啊？因为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你说反正我们是华语堂，我们不用去管他们，但是同样是这个教会的牧者啊，而且我们的大人在这边，很多我们的孩子也在那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是不是我们教会有给他多好的条件，或者我们的城市有多么的适合居住啊？当然他的还是非常好，那而是我们教会清楚不清楚他是一个神呼召到塔拉哈西华人教会的工人。另外一个更要紧的是他是不是清楚神的呼召要叫他到塔拉哈西来，他本来就是一个牧师，他在台湾做宣教士，那所以这两方面的呼召能够 match 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选执事的时候，我们就说不是 election 啊，而是 confirmation。 很谢谢刘汝慧姊妹问这个问题，是我们疏忽就没有讲清楚啊，没有讲清楚，所以是四选四，所以很容易被不明白的弟兄姐妹说那不是 rubber stamps 啊，这个橡皮图章。事实上在教会里面是很普通，我们是经过很多的祷告寻求之后，再去跟他们个人谈，跟他们这些候选人的个人谈，他们夫妻如果是家庭的话，他们在一起寻求神，再有两三个礼拜，他们谈完了之后，他们里面觉得是清楚或者不清楚，我再跟我们交通。所以我们从六月开始就已经在找明年的执事。所以无论是执事无论是牧者，我们都是经过一个在寻求神，你是不是这样子带我去，这是一个很谨慎的一个属灵的这个的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像保罗说他是使徒，他说我奉召，我是一个 called 啊，是一个 called。 那他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特派，我们中文翻得非常非常棒，他说特派好像特派员啊。什么叫特派？就是说他被呼召成为使徒，他有一个特殊的呼召，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所以英文是 having been set apart， 他having been 它是一个在希腊文它是一个分词，所以而且是一个完成式，是一个完成式的分词。他说我特派，不是说我被派出去一次，而是他被神的呼召，他的讲到使徒，他用分词来形容他这个使徒是怎么样的使徒。他是被差遣，被特派，他那个特派是 heaven being， 是个被动的，不是他自愿的，不是他自愿的，不是张开地跟张美恩觉得选一选美国哪一个城市最好啊，这个物价又便宜，税收又低啊，那个教会又好，那堂也建了啊。我自己以前的亲戚跟我们说，哎，没有教堂的你还是少去啊，因为建堂的时候牧师非常非常的辛苦，你看你们的辛苦的建堂你们都建完了，我才跑到这边来多舒服啊。但是我过去的都是每一次都是都已经还没有建堂的啊，牧师辛苦的不得了。那我自己的头发呢，是在第三次参加建堂的时候，建完堂8个月之后，我到加州去看我的老母亲。我老母亲那时候90岁啊，那她那个时候拄着拐杖，我姐姐搀的，到三藩市的机场来接我。我们飞机很晚才到，那我老母亲又驼背啊，又拄个拐杖，你知道她抬头一看我，她头一句话说：“你怎么那么老？”我不晓得我那几个月建堂建的白头发一大堆啊，那感谢主啊，这个邓弟兄我还有啊。那这个啊是非常非常辛苦，我相信我们教会2003到2005在建堂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但是我却觉得是神给我们的重任，是一个福气。那我自己到过去的Boston 的教会，那堂早就建好了，那个堂是我头一次参加建堂，一个很大的教堂。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又去建了一个五千尺的一个 fellowship， 我们叫 mission hall。 那建那个堂也是不容易。那弟兄姐妹的声音英文堂觉得要建一个打球场啊，中文堂说一定要建一个团契可以聚会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啊，这个也会在中英文堂，在不同的年龄层啊，都会有这种不同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的牧者，神呼召我们的教会要做什么，那个呼召肯定，剩下来的使命就清楚。所以这个人是一个被分别 being set apart， 这个人被呼召出来不做别的事情。那但是保罗很绝了，保罗其实是不是全职传道？不是哈，保罗是什么？支搭帐篷的。所以保罗跟我们比保罗是不能相比的。保罗是 一面支搭帐篷，他还要养活他自己，还要养活他的同工，所以跟我们这种领生活费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我就不多讲，他是被 set apart， 但是他不是一，他支搭帐篷不是一个他觉得啊收入不够，他是神呼召他出去到处去做使徒，那而他是分别出来为做这个的。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啊，慢慢慢慢能明白，我们教会也支持许多的宣教士。你说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支持这些宣教士呢？因为这些宣教士到宣教工厂的里面，在那边是要建立教会，那边是他不是到一个地方已经有一个教会，那所以他是到那边去开工的，开荒的。那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像保罗到腓立比一样，从没有教会变成有教会，所以他的整个的生活费都需要在他的支援他的教会来为他负担。那为了弟兄姐妹，我多讲一点。我记得我们以前教会支持啊一位到英国啊，不对不起，到法国巴黎。那等到有弟兄姐妹知道了，说把我们吓一跳。我现在讲的差不多十几年前的事情。我们支持一个王牧师在巴黎，一年众教会给他的16万美金。你说，哎呀，做传道人太阔了，比我们都阔啊，16万美金。他一家人住的那个房子跟他能够过的日子挤得不得了，因为欧洲那边生活费非常非常的贵，他做过最简单的生活，结果16万美金，当时我听了吓一大跳，后来才知道在那边非常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支持宣教的教会，要能够明白他们宣教士的生活的紧，而且在那边非常非常的孤单啊。在我们的中间，那个 David 是有经验的宣教士，如果在我们中间，如果是特别是念经啊，你们几位要做宣教委员会的，你们应该自己要出去试试看啊，好不好？自己试试看。那讲到使徒的时候，它的起源在于啊，在新约的教会起源在于耶稣基督呼召12个门徒，他在马太福音第10章、马可福音第3章、路加福音第6章都有记载，三个福音都有这样的记载。那是这个他耶稣基督呼召的12个门徒，那耶稣基督整夜通宵祷告，就呼召门徒之后，呼召的12个人是耶稣基督称呼他们为使徒，门徒是 disciples， 但使徒是 apostles。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在呼召的里面，在他对他们的称谓，他们就说到他们的地位跟耶稣基督给他的寿命是什么。所以他们再一次，他们是奉差遣，他们是受主耶稣培训之后被主耶稣打发出去。第二个是主耶稣亲自的受命啊，这个授予他的任命，他的命令是什么，他要做什么。所以在马可福音的三章里面讲的14章讲得很清楚，在那边讲到他才设立这12个人，第一个让他跟他们同在，那这个我今天不仔细讲，但要差他们出去传道，而且还要叫他们有给他们权柄来赶鬼，给他们赶鬼。那我就自己在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一个 Almighty God， 是一个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 Why bother？ 你懂我意思，何必去找这12个人？这12个人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人，没有，里面只有一个税吏马太，是个税捐处的处长，他是税吏，而且是被当事人瞧犹太人最恨税吏。那耶稣基督找到几个打鱼的，那你我要想的话，要我是耶稣的，在当代的话，我至少要找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啊，对旧约圣经真读得滚瓜烂熟。但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目的跟他的策略，他这几个人要跟他住在一起，看他学生是学师傅怎么样来过日子。所以他们不光是听耶稣基督讲道，看耶稣基督行神迹，而且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过日子。那是这样的一个，像中国早期的中国师傅招徒弟， 是 要叫他们学师父怎么样来像学师父的人格，不光是学师父的技巧。那主耶稣他的策略是什么呢？他在地上一共只有33年半，而且30岁才出来，所以他真正耶稣基督传天国的福音只有3年半，这就上十字架。所以我们跟同工说，谢谢塔城教会给我们有3年的合同。有人很不满意，说怎么给那么长，也有很多人不满意，说怎么给这么短。那但是我觉得呢，主耶稣就是3年半，那如果我是主耶稣，我至少要在地上500年，对不对？哦，在地上500年，或者说钉死十字架的，钉死复活之后，至少要在基本受浸班啦、出信造就班啦、新约概论班啦、旧约概论班啦、还有这个门徒训练班啦、还有夫妻恩爱班啦、至少这几班至少要开完啊，开完再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做牧师的做什么，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升天回去。他怎么够复活第三天复活了之后显现40天他就走。你就会发现主耶稣的策略是培训门徒，不是他要每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他在把一个原则，把新旧约把旧约有的到新约他的整个的启示。所以像上个礼拜讲的，对旧约的读旧约的人简直跌破眼镜，但是耶稣基督就把整个把律法里面的传统整个提升到一个属天的境界。那这是主耶稣让人看见，他的门徒一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有很多不明白，但是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下，他们就想起主耶稣的话，原来主耶稣的 model 是这样子，主耶稣的模式是这样子。我自己就觉得一个好的牧师应该是顺服耶稣基督的 model，不是准备我不是说有的牧师在有的教会最后退休在那边都是坏牧师对不起，你们不要这个想太多我自己过去一到现在我都觉得，如果一个牧师在一个传道人在一个教会他走了，那个教会就人数降低或者垮掉，那是最坏的牧师。好的牧师是他离开那边，他在那边几年，他走了之后那个教会更加的兴旺，那是主耶稣的榜样。好，那主耶稣在选12个门徒的时候，你能不能背12门徒的名字？有没有谁会背都背不出来我现在摆在你面前12个人中间有一个叫做西门他又名彼得我为什么觉得12门徒不大容易不大容易背，等等你就知道。那还有呢，西门彼得是一个人，那另外还有雅各，还有雅各的 brother 和他的兄弟是叫约翰，这个比较容易而且这两个人的脾气可大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喜欢选脾气大的，也不是他们两个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叫半旗尼，所以叫雷子The Son of Thunder 那另外呢，安德烈、菲利、巴多罗马、马太多马太是个税吏多马还有 Thomas 他很疑心病很重的。那中间比较困难的呢，怎么又来一个雅各又来一个雅各，所以这我叫做雅各 Number Two 你记得上面不是有一个雅各 Number One 那再下来呢，这个雅各 Number Two 呢，他的兄弟叫犹大，但犹大呢还有两个名字你们中间有没有两个名字？没有我中文名叫张开地，英文叫 Caleb， 所以 Caleb Chen 跟张开地是同一个人，对不对？那个我们建强如果在家里面送 email 就是坚强那中他说在单位里面送 email 就 Charles， 对不对？是不是？
是
上班送 email 我们就知道他叫 Charles 赵送给我们。那我们华人在美国也是常常有两个名字你拼音那所以犹太人也是如此更加上中国人有些是名还有字都不一样，所以犹太人也是这样。那这个那所以在雅各的兄弟那他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有他给他另外一个名字，还有一个西门你说上面出现一个西门彼得的西门，那是 number one， 底下还有个 number two， 好， 这个那犹大有 number one number two 有没有？您看见没有啊？我特别把阿拉伯的数字写在那边，所以十二个门徒在这里。你说我这个看得糊里糊涂哈、啊，虽然彩色还是糊里糊涂。那再看这一张啊，这一张我就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个名字把你列出来。那所以呢，雅各 number one 在第三号啊，第三个。但是呢，要命啊！那在第八节第八个那边呢，有亚勒菲的儿子叫雅各。那个雅各通常他们叫他小雅各啊，叫 James the Less， 是 number two number two。那最后呢，他这个雅到第九个呢是雅各的儿子，或者在使徒行传那个地方说翻译另外叫雅各的兄弟。你不要说哎，怎么儿子跟兄弟怎么可以一样的哈？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儿子跟兄弟那个字是一样的一个字，所以翻成兄弟也可以，翻成儿子也可以。那只有有一天你要怎么办呢？有一天我们到永恒的时候，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就问他一下，好不好？你会不会上去？我会上去啊，我会上去。到时候我要问他，你到底是雅各的儿子，还是雅在你肉身啊？他已经在永恒的里面跟我们一样啊。那另外呢，这个犹大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达泰。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快睡着了啊，那个已经搞得糊里糊涂，我就很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十二门徒不容易背，不容易背。好了，那最后西门 number two， 刚刚他叫分位党的西门啊，那个圣经给他称呼。那还有卖加略人的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是犹大 number two。但是我特别请你注意啊，那你讲这些干嘛了啊？雅各 number one， 看见啊，这个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雅各、约翰上面 number one 是兄弟啊，就在下面第八号呢，是叫小雅各，也叫雅各。圣经上在使徒行传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还有一个雅各，是谁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